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今日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17日星期六，以下系国际新闻。美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发表声明，对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同埋其他民主派活动人士被判刑系表示谴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都谴责将香港民主派人士判刑。同日，联合国秘书长嘅发言人话：喺21世纪唔应该有良心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书面声明是谴责香港法庭当日对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在内的民主派人士判刑。他说这些控罪是出于政治动机。他在声明当中说，北京和香港当局将目标对准香港人，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在行使受保护的权利和基本自由，包括和平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他還說，星期五的判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當局是如何破壞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所保障的受保護的權利和基本自由，以消除一切形式的意見的又一個例子。布林肯說，美國將會繼續與香港人站在一起，而且亦都不會停止要求釋放那些因為行使基本自由而被拘留或者是監禁的人。布林肯国务卿仲在推特上谴责了这次判刑，并且在推文上写出与香港站在一起的标签。针对这次的判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利和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来自华沙诸塞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麦郭文星期五亦都发表声明予以谴责。两名外交官表示，匈牙利阻止了欧洲联盟发表一份批评中国在香港实施新安全法的声明，此举可能会削弱抗议北京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限制自由的努力。希望支持英国和美国维护香港人权的欧盟本来应该在星期一的欧盟外长会议上发表声明，但是未能够从所有27个欧盟成员国那里获得必要的一致。一名欧盟高级外交官对路透社说，匈牙利的观点是欧盟与中国的问题已经太多了。路透社还说，另外一位高级外交官证实了声明受阻的事情以及匈牙利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位的欧盟官员说，这个声明已经从欧盟的批准程序当中撤销。3月22日，由于西方指责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中国和欧盟实施了针锋相对的制裁。匈牙利驻布鲁塞尔的外交官还未就此是立即置评。上个月，布达佩斯不情愿地支持了欧盟对中国采取制裁的措施，说这个是毫无意义，并且在欧盟作出制裁决定几日之后，是接待了中国国防部长的正式到访。匈牙利是中国投资的主要接收国，过去匈牙利和希腊都曾经阻止欧盟针对中国的声明。中国中远航运在希腊最大的港口持有多数的股权。北京驻香港最高代表本星期警告外国说，如果他们试图干预中国对全球金融中心香港的管理，他们将被教训。目前中国与西方政府围绕香港问题的紧张关系是出现恶化。西方国家说，新的香港安全法违反了维持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中国的支持者表示，该法恢复了2019年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后的秩序。两名外交官的其中一位说，这个僵局是对欧盟作为人权捍卫者的信誉的最新打击，并且对经济实力强大的欧盟的软实力提出了质疑。欧盟的软实力依靠的是通过取缔死刑并且维护新闻自由，来到激励其他国家仿效欧盟的榜样。多位美国国会议员持续呼吁以杯葛北京冬奥作为对中国人权侵犯的反制措施。有议员说，中国争取举办奥运会并非出自于对体育的热爱，而是将它视为一种政治的事业。亦都有共和党人主张，既然国际奥委会没办法回应各界的疑虑，这样现在是时候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华尔兹星期四在一场讨论中国人权问题的圆桌会议上面说，他们怎样是能够提供中国共产党一个全球的舞台，也就是奥林匹克运动比赛作为奖赏呢？他说，重要的是这个将会传递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全球愿意对这些的暴行只眼开只眼闭，并且允许共产党将这一切可怕的事情洗白，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之不合理。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雷森塔勒亦都呼应了这个讲法。 他说如果美国无视一切继续推进冬奥会，那么北京只会越来越大胆，进而采取更多咄咄逼人的动作。一位重金属的吉他手星期五成为与冲击美国国会大厦叛乱事件有关的第一名的认罪者。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梅克塔说，冰冻地球乐队主演琼瑞安谢佛同意与调查人员合作，希望减低刑期。这个显示联邦检察官认为谢佛是有价值的合作者，当局仍然在继续对卷入1月6号叛乱事件的激进团体和其他极端分子展开调查。妙姐，我们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拜登总统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三抵达上海，就美中两国如何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和其他的高层官员举行面对面和线上的会晤。克里是拜登政府首位到访中国的高层级的官员，他的访问正值美中两国围绕新疆人权、香港、台湾、新冠病毒溯源和科技制裁等一系列问题而导致双方紧张不断加剧之际。克里的访华能不能够取得哪一些具体的成果呢？他是否有望促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拜登总统的一对一线上会晤呢？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能不能够是成为华盛顿与北京重启关系的契机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克里作为一个资深的美国政治人物，他的到访或者能够是给予美中关系是打开机会之门，而且气候问题在美中两国关系当中的政治敏感度较低，这个有利于双方是达成一致。
克里呢，他作为一个资深的一个政治家，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不仅是前国务卿了，那么也是曾经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说克里作为一个资深的政治家，他不单止是前国务卿，也都曾经是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参议院也都长期任职，同拜登总统做参议员的时候早就是老朋友。所以克里的职位本身作为总统特别任命的特使，他认为他的地位并不低，而且他谈当然不单止是气候，当然他会谈到当前中美的政治气候。中美的政治气候，他认为通过气候这样一个比较低调的话题，尤其作为第一位的内阁级的美国官员去访问中国，他觉得可能会打开意想不到的很多门。他期盼有几个，第一，克里在北京希望他能够敲定习近平出席气候高峰会议，能够是有机会和拜登总统就国际气候合作进行交流，这个第一个他认为应该达到的目的。第二，就要看看习近平会不会藉这个机会和克里进行某种的会面，他认为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这个当中是没有一定是要去谈政治性敏感性的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讲，藉着这个机会触及到方方面面的政治问题，他觉得没有压力反而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美中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说，克里这次到访上海能够成行，本身已经意味着双方是达成了某种的默契，而气候变化的确是对两国都很重要。他说至于最后能够谈出什么结果，因为在气候问题上他觉得对中美都是大事，但现在要谈到具体的合作，特别在高科技竞争方面，双方现在基本上都是处于互相是针对对方的阶段，所以直接谈具体的合作不一定有更多的成果，但他觉得双方可以互通有无，就是说在气候和其他很多问题上，即使不合作至少也都要协调，至少大家都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比如说中国已经很清楚了，到2030年要争取到峰值，美国到2030年能够做到哪一步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说到了2060年他们就碳中和了，美国现在可能还不敢做这样的表态，所以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更多的协调或者是互通有无，可以为中国和美国在今后其他能够合作的领域是做一个表述，就是说即使是他们大家都知道要合作，但合作的细节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谈得成功，所以他更大希望是双方能够不受其他所谓的红线问题的干扰，就气候问题平衡积极感是合作谈出一些的具体结果，其他方面的合作就做一个好的试点。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亦都认为，虽然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以通过在气候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塑造他所期待的中国大国的形象，同时都是在国际社会上是为自己加分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认为对拜登来讲，气候问题是他的选民一个巨大的诉求，尤其是民主党选民。在中国，气候问题其实也都是成为了习近平国内一个重大的诉求。 都是提出要怎样整治中国的雾霾，仲亦都是看到戈壁滩的黄沙是怎样弥漫住半个中国，怎样弥漫住北京。他相信对习近平和他的团队来讲，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讲，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来讲，对中国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来讲，环境的改善、气候的变迁为中国带来的各种重大损失，他相信都是习近平非常关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习近平来讲，要实现他的重要的政策有国际合作，这种国际合作可以彰显习近平或者中国这种的大国的地位，而且通过在气候上和美国的平起平坐，对习近平来讲也都是在国际上得分的一个机会。所以他认为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团队会比较热衷于是积极地去推动这种的合作。克里这次访华一个主要目的是促使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一个为期两日的线上气候变化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多国的领导人已经获得邀请，但中方目前还没有明确表态是否参加。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认为，习近平最终出席拜登总统主持的气候峰会的可能性是很大，而且中方不应该将美中关系当中的其他议题与气候议题挂钩。
我觉得习近平参加的可能性应该很大，刚才夏教授也说了，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机会。
他说他觉得习近平参加的可能性应该很大，对他来讲是一个机会，对中国来讲，生态文明是习近平开始主政之后一个巨大的政策的倾斜，对于世界来讲，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虽然双方现在都还没有表态，拜登说普京和习近平都接到了邀请，中国还没有说习近平会不会去参加。如果习近平在上海见了克里，那他出席峰会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当然他觉得无论是怎样参加还是不参加，他觉得参加的好处、参加的优势要比不参加大得多。他觉得中国可能是要学会不要搞太多的关联，就是说因为你在这方面对我不是那么友好，所以我在其他可以合作的方面也都给你看面色。实际上国内现在包括胡锡进所讲的那番说话，意思就是美国之居然是这么多方面是与我为敌，为什么非要让我在同你能够合作的地方去合作呢？那我可以选择不合作。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气候问题不单是拜登的问题，不单是美国的问题，不单是中国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拿气候问题作为一个筹码，说要我参加你必须要做到一二三这样，他觉得这样应该是一个不正确的策略。所以无论克里在上海和高层的官员是谈的结果是怎样，他认为习近平应该去参加这次的会议，而且他觉得你也会去参加这次的峰会。路尖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两位共和党议员日前敦促拜登政府收紧对中国的芯片制造软件的出口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领袖麦考尔议员和参议院共和党参议员卡顿在13号写给商务部长吉拉雷蒙多的信里面说，应该将设计芯片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 软件列为基础技术，要求所有中国终端使用者获取这类产品之前必须向商务部申请许可。 EDA 软件是设计芯片，尤其是高端芯片的必备工具，同时在芯片制造上面亦都有应用，因此在芯片产业之中非常重要。目前全球 EDA 软件市场主要是由三大巨头垄断，分别是美国的新思科技和亨腾电子以及西门子旗下的明道国际。两位共和党议员又说，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和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企业正是使用美国的软件技术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他们说华邮最近一篇报道显示，中国天津飞腾信息技术公司用美国 EDA 软件设计的高端芯片就被用在中国军方研发超音速导弹的超级计算机上面，这些计算机所在的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已经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20多年。美国政府上个星期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对外政策利益为理由，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公司和研究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飞腾公司。 被列入實體清單的公司，如果要從美國供應商採購產品或者技術，必須向美國商務部申請許可，經過嚴格審查。飛騰公司不是第一家被制裁的中國芯片設計公司，在這個之前，美國對華為的制裁亦都令到旗下芯片公司海思沒辦法繼續獲得美國的 EDA 軟件。不過兩位議員在信件說，華為禁令並沒有限制其他中國企業購買美國公司的 EDA 的軟件，而且有報道顯示中國數百家地方政府主導的企業大量投資半導體芯片設計公司，並且購買美國兩大 EDA 公司的軟件的授權。他們又說中共正是實施軍民融合的戰略，向任何中國實體出口美國先進的軍民兩用技術，實際上都會直接將這種技術送給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們又說美國的出口管制需要面對這個的現實。華為和飛騰的例子表明，美國現有的基於終端使用者的出口管制措施在應對中共方面是存在著不足。他們敦促商務部長採取四個行動，第一就是將飛騰公司列入實體清單之外，還必須同時適用外國產品直接規則，使到全球任何使用美國工具的工廠在為飛騰公司代工它的設計的芯片的時候，都需要獲得美國商務部的工業與安全局的許可。第二就是商務部立即將 EDA 軟件認定為基礎技術，要求所有美國的 EDA 公司在向中國出口任何產品的時候都需要獲得許可。第三就是工業與安全局需要制定一項外國產品直接規則，適用於任何設計14納米或以下晶圓的中國公司，確保使用美國工具的工廠為任何中國企業代工這些芯片的時候都需先獲得許可。第四就是國務院和商務部必須與台灣的政府溝通，制定更有效的終端用戶審查系統，以減少台灣企業向問題實體提供服務和技術的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莫宇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就提高科技领域竞争力举行听证会，以应对当下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专家说美国应该整合全面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联邦政府到大学、私营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建立一套涵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的组织结构，以抗衡中国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创新。去年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共同提出无尽边界法提案，要求联邦政府五年内在10个重要科技领域投入$1,100 billion，以推进美国的技术的竞争力。舒默在上个月的一个听证会上面说，这个法案目的在于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并且应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经济威胁，特别是来自中共的威胁。共和党参议员罗杰·维克尔说，无尽边界法是美国领导人设想的中国一篮子计划的一部分，亦都是拜登最近的$23,000,000,000基础设施提案的一部分。舒默早前说，这个一篮子计划还可能包括紧急资金，以实施最近颁布的芯片法案，应对全球半导体短缺以及支持国内芯片生产。在星期三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这个委员会主席玛丽亚·坎特韦尔表示，这个法案持续推动关于美国科技竞争力的讨论，但是他说美国研发投入不足，增长速度亦都过慢。他说按 GDP 的衡量，美国现在的研发处于45年来的最低点，以至2000年以来全球研发投入增长了 200% 以上，美国的研发投入只是占 GDP 的 2.8%， 少过德国、日本、南韩等发达经济体。维克尔在听证会上面说，中国迅速成为威胁美国的科技强国，美国应当是推进科学生态系统以保持领导力。但是维克尔说，这个法案的意图似乎是要帮助美国和中国竞争，但是靠复制中国那一套在研究投资方面自上而下的计划，以及政府补贴等做法是没有办法取胜的。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资深成员维克尔说，对技术和供应链进行战略性和投资是很重要，但是美国不能够单靠这一方面是投资取胜。他说还需要捍卫美国的研发成果。 他同時表示應該保護國家科學基金會，這個基金會致力推進基礎研究。24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曾經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提供的研究款項。無盡邊界法參議員托德揚認為，當下正是另外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的冷戰的初期。蘇聯在1957年成功發射斯普特尼克一號人造衛星，令到一直在航天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美國感到震驚，繼而引發了太空競賽。美國花費了$1,400 億建造阿波羅號，並且在1969年登陸月球。托德揚說，他相信美國現在是處於另外一個斯普特尼克的時刻，這一次是與中國在新興技術研究上的競爭，這次的模式不同，利用整個國家的獨特人才機制進行，他們提出的無盡邊界法正是面對中國的挑戰而作的準備。烏克拉荷馬大學校級榮譽教授、前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主任海爾文·德羅格馬爾博士說，如果沒有為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做好準備，美國將會在經濟安全、國家安全和創新能力方面失去競爭力，這個對自由繁榮等都是至關重要。美國領導科學研究亦都同時是領導我們的美國的價值。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主席坎特維爾說，這個法案持續推動關於美國科技競爭力的討論。他說，在1996年至2015年之間，由聯邦資助領導的研究產生了超過$10,000 億的經濟增長和幾百萬個新工作崗位。曾任國家科學基金會執行主任的德羅格邁爾就指出，國家科學基金會多年來資金不足，而資金對提高美國競爭力至關重要。他說，美國不能夠懼怕失敗，美國將會在經歷錯誤和失敗之後是有新的發現。科研經費的投入亦是一個有爭議的議題，共和黨參議員麥克里對聯邦政府應該投入多少經費提出質疑，他不贊成在科研經費投入上與中國競賽。他說，重要的是不要忽視美國的價值，就是自由、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基於市場的解決方案是對自由市場經濟的承諾，使到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當我們試圖在競爭當中擊敗中國的時候，美國不應該放棄這些價值。羅德格馬爾認為，當下的科研經費應該提高，但是全國範圍的數據不足，難以確定到底應該投入多少。他呼籲議員應該是作50年的長遠的預測。他承認聯邦撥款是有限度的，要讓經費引發競爭，讓研究人員對創新保持渴望，這個就是國家競爭力的推動力。聖母大學教務長瑪麗琳·米蘭達博士在聽證會上說，好奇心、目標和利潤是創新的三大動力。他認為聯邦政府應該推動科研創新的多樣性，包括不同階段、不同的種族、膚色和性別的科研人員的支持，比如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家衛生院的早期職業獎勵計劃。德羅格馬爾認為應該在科研體制上是有創新，他說，與中國不同，美國擁有最有競爭力的科學研究、教育和創新體系，其中包括聯邦政府、大學和學院、盈利性的私營公司和非盈利組織。德羅格馬爾說，他們攜手推進美國科學研究的共同目標的時候，就超越了個別部分能夠發揮的作用。他說，增加科研經費之外，還應該有一套統合多個部門，涵蓋從基礎研究到應用開發的跨部門的架構。他說，這個就是美國不同於中國的競爭方式。共和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說，中國長期通過間諜活動竊取知識產權，怎樣保證聯邦政府的大筆投入生產的知識產權和先進的技術不被竊取或者出售呢？參議員蒂姆斯科特亦都表達了同樣的擔憂，他參與了捍衛美國法案的討論，號召將中共影響力與美國研究社區和大學脫鈎。斯科特在聽證會上說，現在必須認識到我們與中國處於冷戰狀態，我們需要從戰略上與中共在技術上脫鈎，剝離依賴美國經濟養活的共產主義機器。近年來關於中國通過學術活動和學生學者進行的技術偷竊的報導層出不窮。斯科特參議員說，去年國土安全部報告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並沒有有效阻止聯邦投資科研項目流向與中共千人計劃有聯繫的大學和研究人員，他對流向美國大學的資金是否能夠應對中國威脅表示懷疑。捍衛美國法案目的在於防止發生這種的情況。 德罗格马尔回应说，美国应该建立全国范围的统一的防御机制，包括教育科研社群和大学对他们国外合作关系和人才计划作出披露。国家科学基金会一年前亦都就白宫发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政策设立了安全调查办公室。基金会总经理林登罗德说，国会为大学提供几十亿美元款项用于研究，而不肯为保护专利和知识成果提供几百万的投入。比如我们提出的专利资金，这是可耻的，这个等于在鼓励合法盗用美国的知识产权，我们就此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特别在大型的公立大学，通过参加研讨会座谈会，我们实际上是邀请其他国家利用我们创造的创新技术。米兰德博士也强调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不过他说，美国仍然是应该欢迎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这里是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上来的地方，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我们研究产业的价值观。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四重新推出法案，以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为理由，要求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使用中国公司拥有的社交媒体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拜登政府仍然在考虑和评估是否继续推进前届特朗普政府针对 TikTok 的禁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这项名为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法将会禁止所有联邦政府雇员在公家机构的设备上面使用 TikTok。 该法案曾经在2020年提出过，并且在去年8月获得参议院一致通过，不过法案在送交众议院之后迟迟未获得院会的表决。 TikTok 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洛伊木马，在任何政府的设备或者是美国的设备都没有立足之地。来自密苏里州的霍利参议员在声明之中说，他的法案是一项直接明确的计划，旨在保护美国政府的数据不会落入一个敌对外国势力的手里面。 TikTok 反复证明自己是一个恶意行为者，但是拜登和各大科技企业拒绝认真应对中国间谍的威胁，目前是国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霍利在声明之中继续说，目前这项法案获得了努比奥、科顿、斯科特等三位参议员的联署支持。同美法案在众议院的版本就由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巴克提出，该法案在众议院已经获得八位共和党人的签署。巴克在另外一份书面声明之中说，这项法案将会符合美国最佳国家利益。他又说，中国拥有的应用程序都需要向中国共产党报告他用户的数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能够信任 TikTok， 没办法将美国政府设备上存在的敏感数据提供给 TikTok。 巴克又说，美国早就应该承认 TikTok 所带来的严重网络安全的威胁，并且禁止联邦政府范围之内使用这款中国的应用程序。虽然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并没有采取明确的措施禁止单位设备使用 TikTok， 但是国防部、国土安全部以及运输安全管理局在去年就已经下令员工禁止在政府设备上面使用 TikTok。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任的时候对多个中国应用程序以及多家中国科技企业采取严格的措施。特朗普曾经要求将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的 TikTok 分拆成一家由甲骨文同沃尔玛部分拥有的新公司，但这个交易从未得到特朗普政府的最终的批准，目前仍然在另行审批之中。白宫新闻秘书沙奇今年2月在白宫记者会上面表示，政府需要更多时间作出决定，并且评估包括 TikTok 在内的美国数据面临的潜在威胁。他说，美国将会以果断同有效的方式解决这些威胁。美国上诉法院在2月就搁置了案件，并且指示政府在60日之内提交状况报告。根据报道，司法部的律师这个星期在提交给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状况报告之中写着话，商务部新上任和即将上任的领导层以及其他有关的机构需要更多时间思考可能的选项。这个星期白宫已经要求再延长60日来评估情况。 TikTok 已經多次反駁包括國會等各方對其有關數據安全的擔憂，並且表示他們正是採取措施加強數據隱私及安全性。 TikTok 在拜登政府表示要重新審視有關的禁令之後，已經在今年較早時暫停了向甲骨文和沃爾瑪出售其公司股份的談判。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上個星期表示，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正是率領團隊進行評估，將做出決定拜登如何處置包括 TikTok 在內等多家中國科技企業的問題。雷蒙多並未透露拜登政府是否將會延續特朗普政府的決定，強制要求字節跳動公司必須出售 TikTok 的業務。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举行一场听证会上，五国大楼官员和军方将领呼吁美国积极抗衡中国在西半球不断增强的影响力。美国国防部负责国土安全的副助理部长罗伯特·萨莱塞斯在他开场的陈词当中说，应对中国是美国的首要任务。他说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变得更加有能力，并且对美国构成重大的长期安全威胁。出席听证会的还有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克雷格法勒和北方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格伦范赫克。法勒在他的陈词当中说，西半球是一个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半球，这里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和跨国犯罪组织。他亦认为中国是本世纪的头号战略威胁。法勒说他想用几分钟时间来到突破几个认识上的误区。第一個誤區就是中國在西半球的利益純粹是經濟利益。法勒說中國在西半球的影響力近年來迅速增長，目前正推動40多個港口項目，而發放大量貸款和投建基礎設施作為對該地區施加政治和經濟影響的槓桿，並且從事不合法、沒有管制和未經報告的捕魚行為，對人權、環保或者法治不管不顧。法勒說有關西半球問題的第二個誤區是跨國犯罪組織只是販毒組織。他說跨國犯罪組織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直接的威脅，除了毒品問題之外，美國每年有幾萬人因為這些組織販賣武器走私人口而失去生命。他說西半球跨國犯罪組織殺戮猖獗，以至於全球50個最暴力的城市當中，這個區域佔43個，同時造成大批非法移民的出現。他說這些組織都是給予了中國施加影響的機會，中國的洗錢行動是這類組織的主要資金來源。法勒表示南方司令部責任區只是佔世界的 8% 的人口，他是擁有世界 60% 的加密貨幣，是進行非法交易、逃避執法的溫床。法勒反駁的第三個觀點是美國在這個地區無所作為，他認為美國對該區域在教育、人道援助、安全合作等方面的投入可以帶來積極的影響，對中國影響力的滲透形成必要的抗衡。美軍南方司令部的責任區主要是中美洲和南美洲，北方司令部的責任區主要是美國本土、阿拉斯加、加拿大、墨西哥和巴哈馬等地區。北方司令部司令范赫克上将说，中国最近在巴哈马地区的动作非常咄咄逼人，大搞疫情外交，大买当地的旅游业，并且积极组建华为 5G 网络。此外，中国自称近北极国家，近年来亦都在北极地区注入大量的经济和外交投入。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华尔兹说，中南美洲33个国家之中25个有中国基建项目，那里有60个中国投建的港口，中国海军船只靠港次数增加 70%， 10亿美金的武器销售额，门罗主义恐怕已经死亡或者至少是上了呼吸机。法勒表示新冠疫情就好像一场直卷西半球的风暴，中南美洲地区本来就因为跨国犯罪组织猖獗而脆弱不堪，很多年輕的民主國家亦都一直飽受腐敗的困擾，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對該地區的打擊程度堪比美國上個世紀20年代的大蕭條。他說疫情是給予中國打開了強硬疫苗外交的大門，通過疫苗向各國在台灣問題、華為問題上施壓。法勒上將強調，面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強大的影響力，美國加強同盟友的關係至關重要， 他同時說，美國政府應該通過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和更好利用投資引導發展法案等現有機制，加強對該區域的基建投資和援助。他說中國是美國的頭號貿易夥伴，亦就是美國這些區域盟友的頭號貿易夥伴，所以他不會強求他們作出選擇。法勒上將說，但他會向他們指出，你們更加願意用誰的設備呢？美國製造有世界上最好的設備，最好的船隻，美國的價值觀亦都更符合你們的價值觀。他說這個就是我們的競爭的優勢，美國的工人和國家就是我們的競爭優勢。對於阿拉巴馬州聯邦眾議員卡爾有關是否應該增加海軍醫療船的提問，法勒表示肯定，他說人道主義援助和醫療援助是美國的最強項。佛羅里達州聯邦眾議員麥菲在會上提問的時候說，他尤其關注中國與委內瑞拉和古巴等其他威權國家的親密關係，尤其是考慮到中國向這些國家出口用來監控和壓制民眾自由的反烏托邦技術，以及中國在這些國家投資深水港所造成的安全隱患。法勒說，面對中國在中南美洲日益加深的影響力，美國運用全政府戰略很重要，共同決定優先項目以及具體可行的步驟。法勒亦都是特別強調利用好大數據的重要性，通過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新型的技術手段識別出數據被盜用的威脅，並且配合范克克所強調的全領域感知，從整體上統籌因素。他說只有這樣，美國才能夠根據當下活躍進行的威脅，而不是幾年前就發生過的威脅作決策。在回答佛羅里達州聯邦眾議員蓋茨有關中國在南美洲龐大基礎設施投資的問題，法勒表示最令他感到憂心的是中國在太空技術方面的基建項目以及對情報活動資源的栽培。他說對於這個情報活動問題，以後可以再進行一次保密的聽證會。法勒亦都對中國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感到擔憂，他指出中國的民用技術和軍用技術缺乏具有明確法律效應的分割，所以任何華為或者中興的技術都可以直接輸送到解放軍那裡。他另外又指出，港口建設容易形成規模，中國在世界各地的港口建設大規模攀升已經成為事實。法勒認為美國必須堅守賽場，通過加強與區域盟友的關係，在中南美洲是積極抗衡中國的影響力。他說美國必須要被聽到、被看到，才能夠贏得這場競爭。他說贏得這場的競爭至關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避免對抗和戰爭。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華盛頓報導。美國一個兩黨工作組星期三發布一份戰略報告，建議拜登政府制定國家民主戰略，將推動民主、反擊中俄和其他地方的威權主義作為美國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的優先事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
由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麥凱恩研究所組成的工作組在報告當中表示，威權主義的崛起加上民主倒退威脅到全球穩定，美國的經濟和安全聯盟以及對人類尊嚴的尊重、侵害人權行為以及是對核心民主機構和實踐的襲擊，過去15年以來加速發生。工作組名為是美國支持民主與反威權主義戰略工作組，成員當中包括兩黨的領袖、專家學者以及前政策制定者。他們在報告當中表示，這種令人擔憂的趨勢需要一個迫切以及是大膽的世代應對。如果美國以及其他的主要民主國家不採取積極行動促進以及是捍衛民主自由，天平將會指向威權主義一邊。報告當中指出，日益專制以及咄咄逼人的中國正在利用經濟、軍事以及外交脅迫的手段破壞民主治理，推進他們在亞洲以及亞洲以外的影響力。與此同時，俄羅斯已經建立了民主，還有是在度爭取民主的國家，尤其是那些他們臨近的國家，煽動分裂以及不安全感，將民主的傳播視為是生存威脅。兩國都試圖通過削弱美國以及盟友在二戰之後建立以及維護的基於規則的自由國際秩序來推進他們的利益。猶他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羅姆尼在報告當中在線發佈會上表示，他們緊接下來 10到30年要做的是如何让中国某种程度上面仲有俄罗斯，但是主要是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而不是推动威权主义，并且试图成为世界霸权。这个是他们目标达成的，而且目前正在取得成功。自由之家的主席迈克尔·阿布拉莫维兹表示，他们正在是经历过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科技、经济、人口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这种不稳定为全球专制者繁荣兴起创造了空间。为了及时扭转这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拜登政府必须要将推进民主以及是打击威权主义置于外交政策以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地位。星期三发布的题目为是扭转趋势，美国支持民主与应对威权主义战略报告当中提出了七大战略，并且是数十项的建议，包括呼吁拜登政府建立是首个国家民主战略，将支持民主以及是反威权主义提升到美国对外政策以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地位，加强同构建新的国际民主联盟，增加对自由公平选举、独立媒体以及是公民社会这些民主社会支柱的投入。报告指出，美国同他的民主伙伴应该明确地表示，中国同俄罗斯等威权政府不单止不允许自己本身国家公民享有基本的权利，仲试图分裂以及是破坏民主政权。报告说，中国同俄罗斯干预民主选举，审查外部批评，将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活动人士妖魔化为外国间谍，利用并且加剧民主社会的分歧，支持其他国家的专制者，尤其是那些面临着民意反对声浪的专制者。报告表示，美国仲应该是制定战略打击虚假信息、国家宣传、网络仇恨以及是骚扰，以应对中国同俄罗斯多年以来试图散播混乱、放大分歧以及削弱民主信心的全球恶意影响力的活动。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环球官网的媒体上面推动宣传以及虚假信息，并且通过经济的影响、外交恐吓，已经是中国公司对社交平台的控制来压制不利于中国的新闻。报告还建议美国政府牵头制定民主社会科技政策，推动数码化社会的民主治理。报告指出，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威权政府越来越善于利用数字技术对内进行专制统治、对外出口监控以及审查的技术。中国的科技威权以及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正在吸引追随者。报告认为，美国还应该是利用经济实力将国际经济以及是民主政策组合建起来，推动包容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应对威权主义，尤其是中国的威权发展模式。报告建议华盛顿谈判高标准的经济协议，并且利用对外援助以及美国在多边金融机构的领导能力，促进包容性增长以及民主治理，避免债务陷阱。报告还认为，美国是应该激励企业在投资目的地推动民主价值观，并且为支持人权以及言论自由的企业提供保护，使到他们免受中国等外国政府的刁难。此外，工作总仲呼吁美国政府应打击腐败以及是涉及到统治作为的国家安全战略优先事项。工作组的建议包括利用多边机构突出威权主义政权的腐败行为，比如是中国国有企业经常通过贿赂来获得海外合同。报告亦都指出，美国推动民主以及是反威权主义的最终影响力建立在自身民主的公正与繁荣之上。美国是需要以身作则，承认和解决自身民主的不足之处，将国内的改革发展对外的努力相联系。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在报告发布会的开场致辞当中表示，民主是一个过程，它是珍贵无比，同时是来之不易。他们是承认他们的国家并不完美，但是每一日都在这里令到它要完美，这种努力令到他们是与众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日前说，中国现有的新冠疫苗保护率不高的问题需要解决，中国已经正式考虑将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的聚冠接种，同时考虑采用其他疫苗接种的策略。外界普遍将这个解读为，这个是中国官方首次罕见承认他们的国产疫苗的保护率不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同时，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 要纠正正在推进新冠疫苗接种过程中出现的一刀切地全员接种甚至强迫接种的问题，这个同大肆去推广民众接种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官方就中国国产新冠疫苗的最新表态意味着些什么呢？在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迅速普及民众新冠疫苗接种率以实现群体免疫之际，中国疫苗接种率不高，再加上它的疫苗有效率偏低，这个是否会令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雄心勃勃的大国抗疫路线受到挫呢？中国新冠疫苗起步全球最早，但目前有效率就垫底，民众信心不足，又折射出些什么的体制性的问题呢？前 FDA 资深临床评审官方郭栋表示，中国目前主打的几款疫苗均采用了传统的病毒滅活技術，但這些疫苗的有效率和輝瑞以及莫德納的 mRNA 疫苗去相比就遜色很多了。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擔憂是有道理的，他說
那麼 中國之所以這麼着急呢，主要就是世界各國大規模的接種一步一步走向群体免疫，中国这个庞大的敏感的人群虽然通过行政手段可以得到这个隔离病人啊及时的检测啊隔离啊。
他说中国之所以咁着急，主要就是世界各国大规模地接种，一步一步走向群体免疫。中国这个咁庞大敏感的人群虽然通过行政手段可以隔离病人啊，及时地检出隔离，但是仲有大量的人群未有在疫苗的保护之下，对于中国进一步适应全球免疫的局面，中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他就提出来，第一，要采取不同技术产生的疫苗混合去接种；第二，能够使到疫苗的普及率达到老年的人数。据说中国现在60岁以上的亦都已经开始大规模接种，不似得以前开始说因为临床试验的数据未有包括6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就对6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是不放心的，这个讲法已经被放在后面。所以中国为了适应目前全球的普遍大规模疫苗接种走向群体免疫形势，中国要拿出自己的对策。所以高福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最冠接种，当然国际上美国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亦都提出了最冠接种的概念，目前正在进一步的学术上的讨论跟走向临床试验的过程当中。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认为，高福的表态再加上中国国家卫健委叫停疫苗接种的一刀切现象，有可能是发出一个信号，亦就是在中国国产疫苗有效率有待提高情况之下，要开放入口的疫苗。他解释说，
中国会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信号，就是说呢，中国到目前为止你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批准了几种，五种，按照刚刚那个方博士说法是五种国产疫苗，但是没有批准一种国际疫苗。那过去这个做法，这个是非常有意思。是
他说可能是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批准了五种国产疫苗，但是没有批准一种国际疫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是西方疫苗没有在中国申请，还是说中国拒绝批准它呢？现在我觉得高福这样的一个讲法有可能是要开一个口，要开始使用国外生产的疫苗。如果这个是他们将来做的政策的转变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至于刚刚提到疾控中心说不要一刀切这个情况的出现，我觉得亦都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微妙的变化，大家可能会意识到靠行政强制手段去做疫苗接种不单止不科学，亦都违反个人自愿的原则，但同时更重要的，我觉得大家可能意识到还是要科学防疫，而不是单靠一个行政强制性的防疫。在新冠疫苗的早期研发阶段，中国和美国采取了不同的路线，中国的疫苗是传统的滅活技术，而美国研发的是前沿的 mRNA 疫苗。當時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曾經對 mRNA 疫苗技術的安全性提出了質疑，但現在他又改口說一定要關注 mRNA 疫苗，不能夠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有了幾種新冠病毒疫苗而忽略了 mRNA 疫苗，需要創新的思維，創造性地做出 mRNA 疫苗。余平認為中國的抗疫一直被高度政治化，疫苗的研發和接種亦都不例外。他解釋說，
我剛才提到的一個最根本性的問題，中國是政治抗疫，如果說西方是科技抗疫的話，中國是政治抗疫。你看西方疫苗的研究，它並沒有一個所謂的說國家隊或者那個隊那個隊，它是個開放式的，當然政府支持方面它是會選擇的。
余平說，我剛剛提到一個最根本性問題，中國是政治抗疫，如果說西方是科技抗疫的話，中國就是政治抗疫。西方疫苗的研究並沒有所謂的一個國家隊或者是這個隊那個隊，它是開放式的，當然政府支持方面它會選擇，譬如選擇支持了輝瑞、莫德納等比較知名的基礎比較好的公司，但其實在西方研究疫苗的機會都很多的，它是一個開放式的基礎式的，我覺得是一個比較良性的研究。中國我覺得他們就非常之悲催了，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在一個政治任務下進行研發的，他們並不是說要發揚我們的創新精神，即使有創新的精神，如果政治上不安全出來的東西如果無效，它不是一個簡單的科學結論的無效，可能出現是政治上的問題，所以它有軍方背景，有各個國家隊背景，做什麼呢？它有政治上的加持，國家的投入，它就要做一個在政治上很安全。這件事情不單止是在抗疫上面，在其他事情上也都有這樣的一種的問題，因為這個國家是一個政治掛帥的國家，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值得中國政府、中國領導人要高度重視的。你要想科技興國，在各個方面趕上國際，你就必須要有一個開放的制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向匈牙利提供巨額的貸款，將在布達佩斯興建上海復旦大學分校，這個計劃招致當地左翼和右翼反對派的激烈批評。有分析認為，中國正是採取與俄羅斯相似的一些策略，在東歐地區以及歐盟和北約成員當中擴展影響。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俄罗斯创新和科技部20号宣布，匈牙利和中国已经签署有关文件，将会在首都布达佩斯联合创办复旦匈牙利大学，将会提供医学、工程、经济、国际关系等众多科目教学，同时打造世界水平的研究中心。这个将会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首次在海外办学。匈牙利官方期望相关项目可以帮助匈牙利成为地区和知识中心。匈牙利媒体在4月6号发表长篇调查报道，根据所获得的政府文件透露，复旦大学分校这个被认为是最近几十年以来在匈牙利教育领域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的很多细节。有关的报道随后被很多的媒体转发以及是引用。综合有关报道，布达佩斯复旦大学分校计划在2024年开始投入使用，将会接收6000名学生以及500名的教师教授。这个项目的总投资金额高达15亿欧元，其中中国将会提供给予匈牙利12亿5千万欧元的贷款。匈牙利自己将会出资2亿7900万欧元。学校建设将会由中建集团负责，将会使用中国建筑材料以及中国工人。当地的媒体对这一家的中国国有建筑巨头和一些腐败以及间谍丑闻有关。布达佩斯复旦大学分校项目将会成为中国在欧洲扩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当地媒体说，很多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教师、研究人员以及学生都会通过这种隐蔽的方式进入匈牙利，对党的忠诚将会高于学术自由，中国官方对匈牙利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大。 这个个项目投资金额之大，甚至超过了2019年全年匈牙利对高等教育体系的所有支出。当地的舆论因此亦都担心纳税人会背上沉重的负担，匈牙利可能陷入中国债务的陷阱当中。匈牙利左翼以及右翼反对派势力都对当局这个举动感到震惊。主要反对派匈牙利社会党话，同中国的这个项目，尤其是向欧尔班政府将中欧大学逐出匈牙利的背景下实施。由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支持的中欧大学目前已经是搬迁到维也纳。索罗斯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激烈批评者。匈牙利社会党发表声明说，复旦大学分校项目不会给予匈牙利经济带来任何的好处，而中国反而会在匈牙利建设一所中国的高等学校。左翼绿党匈牙利对话党领袖首都布达布斯市长卡拉乔尼通过念书、给予欧尔班办公室写公开信等多种的方式表达反对。卡拉乔尼表示，复旦大学分校将会成为中国向欧洲施加政治影响，以及中国安全情报机构向欧洲同匈牙利活动的工具。匈牙利反对派担心复旦大学分校将会建向布达贝斯的第九区，可能会取代原计划向第九区建设有8000个宿舍的大学城项目。大学城项目几年之前已经由挪威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完成了方案的设计。代表民族主义力量的右翼政党匈牙利尤比克运动领导人亦都呼吁欧尔班政府更多支持大学城项目，而不是建设复旦大学分校，因为匈牙利目前正面临着年轻人大批移民的困境。布达贝斯市长卡拉乔尼警告说，如果欧尔班政府用复旦大学分校项目取代大学城，布达贝斯将取消举办2023年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卡拉乔尼说，他希望对欧尔班政府来说，同能够给予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中国安全机构特权的复旦大学分校项目相比，大学城项目会更加重要。布达贝斯第九区区长亦都发文说，做生意都应该是双方共赢，不应该所有的红利都由中国获得，而留给匈牙利的仅仅是债务。欧尔班总理新闻办公室在4月8号组织发布会的强调，复旦大学分校和大学城项目并不矛盾，复旦大学分校将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作为欧洲政坛强人，虽然近年来他一直在媒体自由、人权等领域是遭受到很多的批评，但是欧尔班政府因为亲莫斯科以及亲北京而闻名。匈牙利目前大量使用中国和俄罗斯疫苗，成为欧盟当中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国家之一，但是他反对派批评欧尔班政府疫情期间去年高价从中国购买呼吸机以及其他的医疗设备。当很多的欧洲以及西方国家纷纷警惕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时候，华为在匈牙利的活动却是如鱼得水。华为去年秋季还是在匈牙利开设了新的研发中心。冇几耐之前，中国开始审判两名加拿大公民的时候，加拿大、美英以及系20多个欧盟国家驻中国外交官前往法庭外表示支持，但是在北京的匈牙利外交官却是未有参与有关的活动。匈牙利和中国一年前仲签署了有关布达贝斯和贝尔格莱德铁路改建项目的借贷协议。匈牙利财政部长阿尔加当时表示，从希腊上岸的中国商品货物可以经过这条铁路从塞尔维亚抵达匈牙利，匈牙利因此而将会成为欧洲物流中心。这个项目计划投资21亿美元，85%的部分是由中国提供贷款，其余的15%是由匈牙利出资。一家的中国公司以及是由一名匈牙利亿万富豪控制的匈牙利财团负责项目的施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